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同修会所推出一系列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节目名为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里面有很多子题，今天所要讲的子题是：藏传佛教是正统佛教吗？在一般佛弟子心中，普遍认为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支，但是它充满了神秘感与争议性。充满神秘感的部分是它有非常顽固的仪轨，无法让人一窥究竟。充满争议性的部分，它有男女双运的法，像这样的法在中国儒家社会里是无法让人接受，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借此机会来探讨藏传佛教所说的法到底是不是释迦世尊所说的法，到底是不是正统佛教的一支。在了解藏传佛教真实内涵之前，应该先探讨他们起源及形成，可以了解它到底是不是传承于佛教。以探讨起源及形成之后，再针对他们所说的话来了解、来判断藏传佛教到底是不是正统的佛教。然而藏传佛教形成的原因很多，包括了不同发展阶段过程所分化的各种派别，因此缘故应该先给它一个总体的名称，来区分不同时期所发生的情形，以免在解说时产生困扰。这个名称叫做密教，也就是秘密的宗教，以及秘密仪轨、秘密说法等方式为之，有别于佛教所说所做的种种内涵。有了密教这个总体名称以后，就可以解说密教的起源及形成的过程。密教的起源与形成可分为原始密教的陀罗尼密教、持名密教、真言密教、瑜伽密教、无上瑜伽密教。除了原始密教以外，持名密教、真言密教、瑜伽密教、无上瑜伽密教，以目前密教所称呼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这四部相当。这四部密教当中，持名密教则偏重于口诵陀罗尼之语密、守戒七蕴之身密，以及种种供养祭祀的仪式、灌底的事项仪轨上。 真言密教除了上述所说外部的事项外，还加上星座观想的意密，这不仅形成大日经所说的方便为究竟的三密，也就是神密、乙密、意密的主要内涵，而且也是后来的瑜伽密教、无上瑜伽密教以此为基础所衍生出来的密教吧。瑜伽密教则偏重于观想的意密，无上瑜伽密教对于手印的神密、口诵真言的乙密不注重，完全偏重于观想的意密上。有学术界认为密教有早期、中期、晚期之分，早期的密教包括了最原始的陀罗尼密教以及早期的慈明密教，中期的密教包括了晚期的慈明密教所发展出来的真言密教及瑜伽密教，无上瑜伽密教则被认为是晚期的密教。由上面简单说明可知，密教在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其所说的话内容不断地演变，不断地增加，掺杂了许多不同宗教文化说法等因素在内，形成一个大杂烩的宗教。而且在同一个派别下，不同的上师之间各有不同的主张存在，故形成大大小小的派别。所以说密教是一个说法有演变的宗教，以佛教从释迦世尊一脉相传到现在一直没有演变，大不相同。有密教的起源与形成众说纷纭，但是学者对于密教的起源与形成大致区分为五种，那就是秽陀说、土著说、道教说、混合说、大圣说。所谓的秽陀说就是印度婆罗门教起源说，它直接源自于古雅利安人的秽陀教，或认为是婆罗门教的祭祀仪式及其内容改造而成，或认为是由印度教的神奇与性力崇拜演变而成。所谓的土著说认为印度土著民族达罗毗土人文化是密教发生和形成的主要泉源，有的人还认为密教是由佛拉蒂亚人所建立的。所谓的道教说认为密教是中国道教移植印度而形成的，密教中带有明显的道教特征，其中更有来自中国的传说和有关的内容。所谓的混合说认为密教是由原始土著信仰、仙教、摩尼教、萨满教、中国道教混合而成。所谓的大圣说认为是龙树菩萨或因陀罗菩提王所创立的密教。然而这样的说法有多位学者考证认为那是未脱的，根本不是龙树菩萨所创，是密教行者未曾是龙树菩萨所创立。从上面说明再一次证明密教的起源是由不同宗教文化说法等因素所形成一个大杂烩的宗教，以佛教起源及主张明显不同。接下来探讨是最原始的陀罗尼密教。陀罗尼又名总持，也就是记持不忘的意思，是以记忆有关的称呼，所以陀罗尼密教就是以记忆有关的宗教。它影响当时的印度很大，也影响后来的佛教。由于陀罗尼与古印度教的明咒、民间的静咒相似，而且这三种曾互相影响及融合过，所以陀罗尼密教有时又被人称为咒教。由于陀罗尼被人混合了民间的静咒和明咒，开始深入佛教中，使得后来的大圣的陀罗尼与咒术相结合，陀罗尼被赋予神秘咒术的力量。 而且最直接影响的，让原始密教的陀罗尼密教形成一定形态，且具有教派体系的特征。由于当时陀罗尼密教的法师为了与来自各方强烈的反对，于是将法师的地位大大提高，将诽谤法师的言论视同诽谤如来，把尊崇法师与尊崇如来等量齐观，这一点也被后来密教所继承，使得佛教原有的三皈依变成密教的四皈依。而且上师还被置于三宝之前，上师的价值远远超过于佛教的佛法僧三宝，因此缘故，密教行者常常有毁誉所失的说法出现。譬如有人主张不把上师看成普通人，而把他当作佛陀看待，乃至有人主张想想你的上师，他比过去现在居住佛还要更加慈悲，诸如等等毁誉所失的说法，不仅让人觉得很荒诞，而且也很离谱。又大约公元三世纪初，陀罗尼密教传入中国，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成为主流。在这一段时间，融合西域一带的咒术等等，陆续出现了准提咒等陀罗尼，流行于社会。由此可知，准提咒乃是陀罗尼密教所流传的咒语，目前被佛教列入二十临灾仪轨中。这分明告诉大众，密教的咒语早已经渗透到佛教里，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认为那是释迦世尊所说的咒语，所以被佛教徒沿用而流传到现在，成为佛教二十临灾仪轨的一部分。接下来谈此名密教。大约四世纪前后，陀罗尼密教更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密法的体系，被称为持名密教。持名密教在陀罗尼密教持咒为主的基础下，增加了与陀罗尼相配合的手印及气印，也就是用手来结手印，以及手持法器为气印。此外，持名密教不仅在诵持陀罗尼本质发生了变化，与秽陀时期的咒语相融合，而且在公元五世纪时候，更进一步发展出相法、禅法、曼陀罗、供养法、护摩法、灌顶法等法，也就是说，将佛像、神龛、坛位、供养鲜花等搬入密序当中。譬如将佛像的书法纳入后，逐渐地将佛像的书法加以曼陀罗化，而形成为佛部、观世音部、金刚部、天龙部等，并将佛像法、供养法、护摩法、灌顶等法与曼陀罗联系在一起，成为具有一套密法的体系。大约公元六世纪，持名密教传入中国，使得持名密教风行一时，普及社会，并且在洛阳、川北、敦煌等石窟造佛像。在公元六七世纪，持名密教在中印度发展成真言密教，在南印度发展成瑜伽密教。真言密教之行者为了想与传统的密教加以区分，以晚期持名密教为基础下，以真言来取代陀罗尼隐名咒，故名真言密教。真言密教教典以《大日经》为代表经典，它结合了陀罗尼教的思想，建立密教一套具体的学说与体系，对后来密教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因此有一位学者认为，大日经是密宗的代表经典，他总结了密宗之起源，经陀罗尼密宗以至持名咒藏阶段的教义精华，再有所争议， 具体的完成了密宗本派学说与教育体系，并且使密宗中的佛教内涵更加具体而且完备。真言密教也继承了晚期持名密教疏系地经等密语系的神奇系统，因而发展了五方佛的说法。真言密教及大日经于公元八世纪传入中国，唐玄宗时由真言密教行者善无畏及其弟子一行共同翻译大日经，共有七卷，前六卷是本文所在，第七卷是善无畏所造的供养仪轨，并由一行注解大日经为大日经述，后来成为学术界学者密教行者研究大日经最佳注解的参考书。然而有学者认为大日经是为后人集体创造的密序，如下：垂暮为初唐时著名的真言宗大师善无畏的弟子，其与经序中所引大日经的初始传奇，当为听善无畏的口述，相对于印度神话中猿猴赛经的传说所在多有，故而樵夫得经、猿猴所经、国王善朝等显系未脱，但从与诸圣贤简摘要即为2500颂之言的蛛丝马迹来分析，大日经应该是当时密宗中的一些大智慧者在博采诸经后去无存经的集体创作。有学者考证可知，大日经乃是后人密宗行者集体创作的密序无疑，有持名密教在南印度发展的瑜伽密教是在真言密教的基础之下而形成的，主要以崇拜金刚神编辑金刚顶经而组成的金刚密法，所以瑜伽密教又称为金刚圣，转五佛为五智，观五相成身而现证菩提，现证成佛，也就是密教行者认为不需要经过三大无量数劫及今世的色身而成就佛身。其修行方面，三密兼修，但偏重于一切观想之一密上，故称为一切密教。由于瑜伽密教强调金刚神的地位，也就是诸佛菩萨的地位，凡是所有的名相均冠上金刚二字，称密法为金刚戒，称阿舍离为金刚阿舍离，称弟子为金刚弟子，称本宗为金刚宗等等。如前所说，真言密教继承了晚期持名密教疏系地经，真言密教以大日经为主，而瑜伽密教金刚底经又深受真言密教大日经的影响，所以大日经、金刚底经以及疏系地经这三部密系成为密教最基本最重要的三部密系，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使得密教的地位在历史上得以正式确立。有真言密教、瑜伽密教以公元八世纪初分别传入中国，最著名的密教行者有三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那就是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其中善无畏、金刚智以其弟子一行建立密宗完整的体系，中国密宗已是形成，日本密宗则是借由空海创立真言宗，又以东寺为华严地，故称为东密。另有台密为同期留学唐朝僧人最成所创，亦称为李密密教，他结合了天台宗思想而创立的密教体系，这两个瑜伽密教体系后来盛行于日本，一直到现在。金刚僧发展到公元九世纪，成为最鼎盛的时期， 这时已经掺杂了大乐思想，讲贪嗔痴三平等，说五义性解脱，并且吸收了更多的印度传统瑜伽的理论，以观想代替了实际的修行等等。到了十世纪以后，金刚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那就是受了印度教毗湿奴寄生派的影响，有了男女性力解脱的思想出现。这时的密教史称为无上瑜伽密教，也就是金刚圣的大乐思想以印度教毗湿奴派的性力思想相结合的密教。有一位学者描述无上瑜伽密教男女性力解脱的内涵如下，认为两极对立的统一结合是世界终极存在，一体平等无二即是真实理菩提性金刚体，而实现对立的统一和一体的互归，唯一的手段就是两性的结合，以心力来达解脱的目的。所谓大秘密，就是两性的隔阂。一切诸佛同是身，一切众生同是身。我与众生的差别从此而来，众生求得与佛的平等，也就是要回归秘密中。所以在修行实践中，摒弃五不五相的金刚界术法，我以观想莲花与金刚杵的相合，即金刚杵住在莲花上，以为无上瑜伽。有学者提供的资料说明可知，无上瑜伽密教将印度性力派之男女交媾思想纳入瑜伽密教里，主张男性性器官的金刚杵与女性性器官的莲花相结合，透过男女性的结合可以到达活地的境界。公元十世纪，当瑜伽密教转变以心力解脱的无上瑜伽密教时，刚好是唐朝灭了，因而进入五代十国。虽然唐朝密教曾一度没落，但密教师时李灿等思想在民间仍然继承下来而更加流行。此时传入西藏的密教主要是从印度的婆罗王朝输入，也就是从金刚圣的东印度及中印度一带输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无上瑜伽密教不仅在西藏逐渐发展成政教合一的主导地位，而且一般众生分不清楚密教的真实内涵，被错误认为是中国佛教的义肢，因而从宋朝开始影响中国佛教甚巨，使得佛教与密教合流成为主要趋势。无上瑜伽密教在印度流行了一个多世纪以后，正值伊斯兰教入侵印度，因而促成印度教与无上瑜伽密教结合。无上瑜伽密教大量吸收印度教的内容，譬如将印度教有关大我小我的思想纳入无上瑜伽密教体系等等。到了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伊斯兰教继续侵略印度，摧毁那烂陀寺等寺，因而造成印度无上瑜伽密教灭亡，这也是史称密教兴佛教亡的局面。然而无上瑜伽密教行者有一部分逃到尼泊尔、中国西藏等地区，尤其是西藏，开展出另外一番局面。由上面简单说明可知，密教是由多种不同宗教文化说法等因素所形成一个大杂烩的宗教，而且在同一个派别之下，不同的上师之间各有不同的主张存在，故形成大大小小的派别，本身与佛教与释迦牟尼佛所创立的完全不同，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使得密教充满了神秘感与争议性，常为后人所诟病。说到这里，时间刚好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生命实相之辩证，平时导师著。本书引经据典，阐述实相心之相状特征，消除自古以来学人对于生命实相之错谬认识，值得真修行人一读再读。如能依此参禅寻觅，见道不远。